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对我们每个人的救赎，感谢你赐下这莫大的救恩，要求你的圣灵也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可以对你的福音有所回应。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个主日我们刚刚回顾了耶稣受难前一夜所发生的事情。耶稣所有的门徒都背叛了他，既包括出卖耶稣的犹大，也包括向来充满勇气的彼得。面对众人的背叛，耶稣仍然忠于他的使命，去走向他的受难。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就是耶稣受难那天所发生的事情。这可以说是每个基督徒都熟知的一段故事，可能有些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听说过耶稣的人都所了解的一个场景。很多我们的了解呢，是出于这个绘画作品，可以说关于耶稣钉十字架的绘画作品是最为丰富的。著名的作品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想到好几幅，有些可能是我们通过电影，多年前的耶稣受难记，还有其他的福音电影，都对这段故事有详细的刻画。当然我们还有的了解是通过圣经的记载，几卷福音书都有最重要的笔墨放在记载耶稣受难上。那么今天我们会从一个角度，也就是路加，使徒路加的角度，去了解耶稣受难的经过。我们要看的角度不只是关注当时发生了什么，其实在路加的笔墨中，他描述的不只是发生了什么，他还在描述当时发生的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在这审判之日中，耶稣的受难意味着什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又该如何去回应耶稣受难的故事。所以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些角度来进行分享。我们首先来看耶稣路加所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字里行间，都在告诉我们他所接受的审判并非是一个公正的审判。我们先来看耶稣接受审判。在耶稣接受审判的时候，提到最重要的是耶稣的几个身份，但是耶稣所遭受的对待并没有和他的身份相称，他遭受的是不公的待遇。耶稣作为神的儿子，他被厌弃和拒绝。在经文22章的66到71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百姓的领袖，这里讲到是众长老，其中就包括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在公会里面去审问耶稣。他们问到的问题就是，你是不是基督？其实基督这个称号是代表着受膏者啊，是这样一个希腊文，是指向的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受膏者，表示的是神所设立的君王，是神所应许要给以色列人带来拯救的。这里这些众长老是从这个角度来询问，但这里他不是说真的想要了解这个问题，而是说他们已经有了前提的立场。其实在很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9章47到48节，那里就讲到说，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但寻不出法子来。可以说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找到一个借口来杀死耶稣。所以这里耶稣有这样的回应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我若问你们，你们也不回答。意思是说，我不论怎么回应你们，你们也不会相信，绝对不会回答，是你们已经有了你们前提的立场，你们会拒绝我，你们并非能够接受我的身份。但是耶稣仍然告诉他们，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这里其实是关于旧约的两处经文，一处是但以理书7章13到14节，那里提到人子这个称呼，指向说这一位神所应许的君王是神要确立的，可以做王到永远的。另一处坐在神的右边指向的是诗篇110篇，那里是弥赛亚作为君王登基的诗篇，表示他是神所立的君王。 所以耶稣的回应是说，我是神所选的君王。这样一个称呼也包含着就他的一个身份，就是他是神的儿子。在七十节，所以当这些民间的长老他们听到耶稣的回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所声称的是你是神的儿子。他们明白这句话的含义。耶稣这里的回应说，你们所说的是，原文其实是说你们说我是，意思是说这些人他们已经认可了，而是耶稣在认可他们所说的。他说，你们所说的这个就是我的身份。然而这些百姓的长老他们并没有想真正了解耶稣所说的话的含义，他们直接下了一个判断，说我们不在乎你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只是想说，你这样一种声称在我们看来是亵渎神的，你不应该自称是神的儿子。他们这里并非真求寻求答案，而是找机会定罪他，拒绝他。这些长老可以说代表了神的子民，虽然耶稣有神儿子最贵的身份，他仍然被他的子民所厌弃。耶稣另一个身份是，刚刚我们已经有提到一点，就是拥有尊贵身份的君王。他这个君王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君王，也是所有人的王。我们首先可以看说，怎么样去确认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这些人作为民间的长老，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就是，你说自己是基督是王。那这里路加提到一个外邦人，也就是比拉多，从他的口中再次确认耶稣真的是犹太人的王。他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跟之前的回答很类似，说你说的是，确认他是以色列人的王。而接下来的经文到之后第十一节，在这里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没有直接定案，比拉多想置身事外，所以把他送去管理加利利地方的希律王手中。希律在这里也没有想验证他的身份，我们看到他所希望的是什么，他说他看见耶稣就很欢喜，因为听见过他的事，久已想要见他，并且指望看他行一件神迹。他所关注的是如何耶稣可以去做出一些很奇妙的事情让他看热闹。而当耶稣没有真正回应他的时候，就戏弄他，羞辱他，给他穿上华丽的衣服，继续嘲弄他。华丽的衣服常常是作为尊贵的人所穿的，穿上这样的衣服是说，你真的是王吗？你就算是王，你也一样要死，我有这样的权利来掌控你的生死。我们看到在另一位王面前，耶稣君作为一个很不一样的君王的身份仍然遭受到羞辱。我们再转到另一处经文，稍微跳过一段，到33节到38节，这里耶稣已经被钉上十字架。我们看到十字架上对他君王的身份有最为猛烈的嘲讽。这里我们看到说，官府也嗤笑他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这里这个官府看起来会有点诧异，是什么含义？其实他的意思是指的是这些犹太的领袖们，民众的领袖在羞辱耶稣的无能。你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什么样的君王会被人钉死？包括底下的兵丁也同样戏弄羞辱他，他们把醋拿给他喝，这里醋指的是当时的一种酸酒，是很贫穷的人才会喝的，用这种方式继续来嘲笑他王的身份，并且说，你若是犹太人的王，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君王，你为什么会被挂在这里？而在耶稣头上面有一个牌子，再次在嘲讽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最公开的羞辱，十字架 上面挂着这样牌子，说你是君王，为何被钉在这里？我想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十字架，我们所关注的是十字架常常是一种残忍的处刑，让一个人精疲力尽，在上面窒息而亡。其实十字架除了是残忍的处刑方式，更大的是一种羞辱。犯人会被赤身露体挂在上面，把他死前最痛苦的状态展示给所有人。他的死亡没有任何的尊严，最为痛苦的而死。而耶稣作为一位创造宇宙和人类的荣耀的神，荣耀的君王，他为了拯救所有那些罪人，那些厌弃和拒绝他的人，他愿意被挂在十字架上，默默承受这样的羞辱。他是一位与众不同的君王。我们看到这里已经描述了另外两位有这样的很重要的身份的这样的重要的政治人物，包括比拉多，包括希律。他们所做的更多是主宰别人的生死。我想可能我们都很清楚君王的身份，也包括政治的领袖，不论是总统主席也好，常常都是高高在上，不了解民间的疾苦，常常有政治的作秀，并且他们所做出了很多不合理的决策，就轻易的决定别人的生死祸福。就好像这里的比拉多、希律，他们甚至不在意这样一个小人物的生死，在他们看来耶稣就是一个小人物，你的死活没有多重要。我想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可能都能感受到新闻中常常这样的痛苦。我还记得前一段时间曾经在教堂门口见到一位黑人的大姐，她很希望教会有人可以来帮助她，她只需要20块钱来作为她生活的需要，来可以提供自己和孩子的饮食。我想这样的痛苦很多可能就在来自于疫情以及通胀所带来的压力。在中国，我想大家可能都在新闻中看到一些消息，因为疫情的管控，上面的决策让很多人丧失经济来源。过去一个星期听说有人在火灾中丧生，被锁在家中，有人在家中因为没有食物饿死，有些人因为没有办法到医院救治而身亡。在高高在上的人常常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其他人的生命，但是这一位与众不同的君王，他走到人们中间，为那些罪人承担羞辱，承担死亡。这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来纪念他，来敬拜他。他是一位真正愿意体会人们的辛苦，也愿意去拯救人们的君王。在经文中提到另外一个耶稣的身份是，他是一个没有罪的无辜者，然而他却经历了很多的刑罚。从具有司法权的巡抚比拉多口里已经确认耶稣的无辜。我们刚刚在经文第四节那里，比拉多刚刚见到耶稣的时候就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到了到16节这里，我们看到再一次确认耶稣的无罪。这里说，看哪，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在你们面前审问他，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来。耶稣并没有罪。并且比拉多在这里也说，就是希律也是如此，所以把他送回来，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在他看来，另一位王希律也没有去看到耶稣身上有什么的罪名，所以耶稣是一个无罪的人。包括比拉多曾到后面第三次在这里确认耶稣并没有罪，说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可以看到比拉多在这里三次确认耶稣的无罪，他真的是无辜的人。 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不是因为犯罪的原因，作为罗马的统治者没有认为他有任何叛乱的罪名。事情的关键是在于他是被这些民间的首领要求处死的。在这里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是要求释放另一个已经被定罪的罪人。这里他说，说是那一位被释放的巴拉巴，在19节和25节都两次提到他的罪名。25节这里说，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下在监里的释放。这一个是有明确的罪名，曾经向罗马叛乱，也真正杀人的罪人。然而在这些民众的长老面前，他们所认定的是，我们宁可要这样一位已经有明确罪名的人，让他得到自由，也一定要让耶稣去死。有罪者得到释放，无辜者却被处死。其实耶稣这样无罪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自己没有犯罪，他才可以去承担世人的罪，他才可以给我们这些罪人带来救赎。圣经已经很多次不断提到耶稣其实有能力，他曾经说，我可以求我父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但他没有这样去做。他并非没有能力摆脱这不公的刑罚，而是他愿意主动走向十字架来承担我们众人的罪。耶稣并非只是没有明显的罪，经文也肯定他是一个义人。义人的含义并非只是说他是没有罪，而是说他跟天父有正确的关系，他是可以去荣耀神的。在经文最后44节到49节，这里耶稣曾经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他表示对神的信靠顺服，愿意成就天父的计划。他这样的表现，甚至让一位外邦人都看到耶稣身上体现出神的荣耀。这位百夫长作为外邦人，他都这样讲说，这真是个义人，是一个体现神心意的人，他直到死都顺服神的旨意。这是一位在旁边看到这一切的人都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通过这不断的这很多点关于耶稣身份的讲解，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经历审判，十字架上的死亡，是出于世人对他不公义的对待，但是他仍然愿意主动赴死，为的是拯救世界上拒绝他作王的罪人。他的死不只是他在经历审判，也是对这个世界的审判。一个公义无罪的人的死亡，也宣告了这个世界的有罪。这个世界在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就已经被定了罪，因为他们拒绝一位无罪的人，拒绝一位拯救他们的神。而上帝也将在末世再次审判这个世界。所以第二点，我们一起来看上帝将要审判。经文也告诉我们说，耶稣所面对的审判是神末世审判的开始，这个世界将要面对相同的命运，得到神的审判，甚至这样的审判是更重的审判。在经文的27节到32节，在这里路加有一段很特别的记载，只有路加提到了耶稣钉十字架前所说的这段话。他所强调的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末世要面对一个危机，面对神的审判。在经文的这里啊，29节，耶稣说，28节到29节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因为日子要到，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有福了。这里日子将到，就指的是末世的时间已经要来到。 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未曾乳养婴孩的。为什么提到这几个身份？这都是跟生命有关系。所有的生命都将会面临很大的危机，所以所有的没有孩子，没有这些刚刚出生的生命，这些生命马上要经历很大的危机，如果他们不曾出世，反而可能更好。这就是在提到生命的危险。甚至三十节这里说，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向小山说遮盖我们。这些人在呼求是说，我们宁可被山压死，也希望尽快来摆脱现有的痛苦。这样类似的内容曾经出现在何西阿书的十章八节，那里有类似的一些描述，那里提到他们以色列人对大山说要遮盖我们，对小山说倒在我们身上，那里是对以色列国的审判，而这里耶稣再次用类似的话语，是讲末世会有对整个世界对耶路撒冷的审判。到31节耶稣再次接着说，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将怎么样？我想这是一节相对比较难理解的经文。我也查了一些资料很多解经家说这里的这样的有汁水的树指的是那些青翠的树木绿树，这些指代的是忠于神的子民，而干枯的树指的是那些抵挡神的百姓。所以耶稣在这里的话意思是说，对于那些信靠神的人有这样的审判，对于这一位一直信靠神的耶稣有这样的审判，而那些对神没有做出回应不忠于神的子民要有更严重的审判。耶稣的死就告诉我们神审判的真实，而耶稣这些话语在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神将来的审判，将会有对生命极大的危机存在。不过在这里耶稣也给了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案，神通过耶稣的死赐下了赦罪的救恩，神愿意拯救我们脱离审判，愿意赦免我们的罪，这一切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另一句话上得到了体现。这是另一处路加独特的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痛苦，即将迎来死亡时，他没有怨恨那些迫害他的人，而是愿意去饶恕他们，他没有要求神惩罚他们，而是赦免了他们。在这里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一句非常有冲击力的话。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在这一段记载中，那些要迫害他的人是多么千方百计的要把他处死，他们极力的要求给巡抚比拉多施加压力。耶稣在这里说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对神的救赎是无知的。我愿意把一切显明在你们面前，我愿意通过我的死告诉你们神有多爱你们，他愿意付上这样大的代价来拯救你们，我愿意让这些罪人从罪中得到豁免，我愿意承担人的罪，也愿意饶恕人的罪，我愿意在面对死亡这样最大的痛苦面前，我仍然愿意给所有人提供着恩典。这就是神对我们的心，他愿意把拯救把赦免赐给我们。我想面对这样一种莫大的恩典，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所思考，也应当认真来回应。其实在路加的描写中，在这整段记载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对耶稣受死不同的反应。人们面对耶稣遭受的审判， 与面对耶稣所警示的他们将要经历的神末世的审判又完全不同的回应的态度。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那些控告耶稣的人，那些犹太的领袖在比拉多面前不时地控告耶稣，在这里说就告他说，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禁止纳税给凯撒，并说自己是基督，是王。他其实在这里给耶稣安了很大的罪名，说他是诱惑以色列民众来向罗马帝国进行叛乱的。这里禁止纳税给凯撒，并且声称自己是王，都是一种叛乱的一种啊，这样的一种罪名。但是我们知道耶稣身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啊，他并没有这样真正的声称，包括这里提到禁止纳税给凯撒，在之前的一个记载之中曾经出现过一个关于纳税的记载。其实当时是这些祭司长和文士，他们看到耶稣在指出他们的错处，他们惧怕耶稣，也是想把他去捉拿，想要去害死他。于是他们曾经窥探耶稣，问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纳税的问题，问他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耶稣有一种很有智慧的回应来回应他们，说你们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个银钱上面的像和号是谁的？那些人回应说是凯撒。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该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并没有想要去正面对抗罗马的政府，他的国度并非这世界的国度。这也是在比拉多的回应中，这段经文的记载中所再三确认的，他并没有尝试去推翻罗马的政权。然而这些民众的长老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控告耶稣，并且当没有得到他们应期待的回应的时候，他们坚持向比拉多来控告。在这里经文第十节再次提到说，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极力地告他，在希律面前他们继续来控告。之后再回到比拉多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这些人仍然坚定地要处死耶稣，他们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给我们。过了一会儿又再次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23节经文说，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可以看到他再三，这些人再三的给比拉多施加压力，希望把他处死。甚至在约翰福音中曾经还有一段记载，他们甚至是这样的方式来给比拉多施加压力。当比拉多想释放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凯撒。为了让比拉多可以妥协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甚至让比拉多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你不处死耶稣，你就是背叛凯撒的。我想这些人他们有这样一种心态，虽然耶稣是一位君王，但是他们不想让这位君王来闯入他们的生活，不想这样让这位君王来让他们自己的权利受到影响。作为百姓的长老，他们有很大的权利去决定各样的事情，甚至包括在这里尝试去处死耶稣。我们可以思想一下，对于我们每个人，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类似的心态？我们是不是允许一位王来掌管我们的生活？我们会不会控告他太多介入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有这样心态，我想我们应当悔改。 另外一些人的态度是旁观者的态度，更多像是一种看热闹的心态，并没有感觉耶稣的死跟自己有多大的关联。在经文这里35节，当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路加提到说百姓站在那里观看。可能很多人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很快就能形成围观的群众。这些人更多是看热闹，不在意事情如何发展，用一种冷漠的态度来面对发生的事情。在路加的描述中，这些人占据现场最终的比例。而到了经文48节到49节，我们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围观的群众。48节说，聚集观看的众人见了这所成的事，都垂着心回去了。甚至那些跟耶稣熟识的人，那些跟从他的妇女，也都远远地站着看这些事。我们仍然看到这些围观的群众，但是路加提醒我们，这些群众的态度仍然有了变化。我们看到他们已经垂着胸回去，这是一种代表哀痛的表达。就算是那些围观的人，如果他们真的感受到耶稣死的重量，都会有所触动。耶稣的死不应该让我们无动于衷，这不是一个可以置身事外围观的事件，我们都要对这有所回应。包括那些跟从耶稣的人和妇女，虽然他们没有办法改变耶稣死亡的事实，但是之后他们仍然安葬耶稣，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坚定地见证耶稣，这都是被耶稣的死所触动所带来的回应。当我们面对耶稣的死亡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对他有一个真正的回应。作为神的儿子，他经历人的一地；作为荣耀的君王，他承担羞辱；作为无罪的人，他承担刑罚；作为信靠神的义人，他慷慨赴死。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我的缘故。我们如何可以用围观的心来面对呢？在经文中我们也看到，这些围观的人最后他们其实被触动，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正面的回应，有很多人对耶稣的死是负面的回应，有很多人在讥笑耶稣。我们刚刚已经提到11节那里，西律和兵丁羞辱他，之后35节开始，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犹太的领袖羞辱他，兵丁也戏弄他。看到耶稣的受苦受死，他们继续来嘲讽他。我们看到在经文中的描绘，这些人对生命充满漠视，他们对这样一位人凄惨的死亡，羞辱的死亡，他们没有任何的心痛，反而是把这样的痛苦更多的加到这个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对生命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愿意献上自己的生命。我想这样的一种讥笑的态度，是很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看到对耶稣的态度。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耶稣的死充满了不解，他们认为这样一位神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件太过愚蠢的事情，没有一位任何一位君王会用这种软弱的态度来面对挑战他的力量。甚至包括在这个世界上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会遭遇类似的一种对待， 他们认为基督徒太过软弱，太过愚蠢。如果你们真是有力量的，就应该证明自己。然而经文在告诉我们，神的智慧就是在软弱中显出能力，这才是神救赎世界的方式。就算显明这一切，我们知道人们仍然会有不同的回应。在39节那里，我们可以看到最鲜明的对比。钉在耶稣身旁有两个囚犯，两个人有截然不同的回应。这里讲到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我想这里是最为讽刺的时刻，那些兵丁、犹太的领袖，他们仍然是自由的，他们仍然没有面对死亡，他们仍然可以决定别人的生死。在那个时刻，他们去嘲笑耶稣，然而这样一位犯人，他自己也在面临这样的刑罚，面临这样痛苦的死亡。就在这无助的处境中，他仍然去讥笑耶稣。我想这是极为讽刺的，当一个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当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仍然去嘲笑他身边的人。他不能相信这样一位人可能来拯救他。而另一位囚犯则是一个信靠的囚犯，他选择来相信耶稣的救赎。他责备那个讥笑耶稣的犯人，说他对神并没有敬畏。这位犯人他看到无罪的耶稣的死，深深被他的不同所触动。他看到他是王，所以在这里他会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看到耶稣是王，也相信他能带来拯救，他希望耶稣可以让他在神的国里有份。在这里耶稣也应许了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乐园这个词在圣经中是指神创造时候的伊甸园，同样也指末世神带来创造秩序的恢复那个应许中的园子。提到他和耶稣要同在乐园里，是代表和神关系的恢复。只要相信耶稣的死可以带来拯救，一个人他就可以进入神的国。耶稣在这里也特别强调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讲的是神的救恩如今已经来到，通过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一切都已成就。只要你们愿意相信，你们就可以得到这救恩。这经文在提醒我们，这样人生百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我们究竟对耶稣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是抗拒他作王来控告他，我们是漠不关心的继续在旁观，不让耶稣给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的影响，还是我们去讥笑和嘲讽耶稣，觉得他是一位没有体现出能力的王？又或者是我们像这位囚犯一样，看到耶稣的与众不同，相信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带来的救恩？我想这样的回应不只是一次而已。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远离神，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耶稣在我们生命中应有的位置。路加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来相信他，忠心的来跟从他。我们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忠心的来回应，不断的回应十字架的救恩。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幅画，大家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今天的 PPT 背景一直在用这一幅画的一部分。这是著名的画家达利的一幅画作。我当时在格拉斯哥的美术馆看到这幅画的时候，驻足在那里看了很久。我想这幅画讲述的是十字架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你看到画上面，耶稣十字架高高悬挂在天空上。我想这预示着耶稣十字架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摆脱需要对这个事件做出回应。这改变世界的事件已经发生，没有人可以免除回应的责任。这样一个事件将会改变所有世界，也会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所有人都需要对他做出回应。如果我们愿意用信靠来回应，我们就可以享受进入乐园的快乐。而如果我们拒绝回应，我们将面临的是十字架的所带来的审判的信息。耶稣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转向神，希望我们可以坚定地依靠着福音。我想在这感恩节的时间，这一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耶稣的救恩对我们每个人的重要，也愿意这救恩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忠心成为他的见证。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十字架的信息进到我们心里。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你的救恩在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位置。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你的救恩是漠不关心的态度。就求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更愿意用生命忠心的来见证，也愿意用我们的生命来传扬着救恩，也把每一位还没有来相信耶稣的朋友交到你的手中，就愿意你拯救的信息进入到他们心里面，让他们都可以用喜乐的心来回应。就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掌权作王。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